就是神喜悦我们吗？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五节到第六节，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五节，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让我们再一次来做一个简单的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要感谢你，因为今天是主日，凡认识您名的儿女们都知道将今天分别为圣。今天这段时间，我们恳求主与我们同在，恳求圣灵借助您自己的话语来感动我们，让唯独神灵的话语进入我们的心中。真的，您知道我们的需要胜过于我们知道自己的需要。恳求主施恩怜悯，恳求主帮助讲言有能力恩典传讲，更有恩典能力去行神灵的话语，同时也恳求主帮助听的有受教之心，也将神灵的话语听进他们的心里面去。我们将今天晚上这段分享的时间恭敬交托，求主教导我们，让我们时时刻刻记得神是灵，您所要求的是我们以心灵与诚实的心来敬拜，您所要求我们的就是我们打开我们的心门，让神灵的话语进到我们的心里面去。因此求主与我们同在，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告诉我们一件事实，就是神喜悦以诺，神喜悦以诺不是没有原因的。圣经说以诺因着信就被接去，不知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神喜悦以诺，是因为以诺对神有信心。因为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而且很绝对的相信这位神是赏赐那些求靠他的人、寻求他的人。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我们的神是一言九鼎，我们的神是一诺千金。圣经上帝的话语这样的说，我们深信以诺这个人对神的命令是笃信不疑，他选择与神同行。何谓与神同行呢？如何见得他是与神同行呢？与神同行的人应该是怎么样的一种人呢？他们的心又是怎么样的一颗心呢？阿摩斯书那里告诉我们，三章三节，二人就是两个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二人两个人若不同心，又岂能同行呢？夫妻间要有那非常长久以亲密的维持的那种的关系， 一定要心心相印。如果一对夫妻每天晚上都是同床异梦的话，你想他们能够同行吗？这条路到底有多远？这条路到底是有多困难、多难走？不在于它的距离，不在于它的障碍，乃是在于他们是否能够心心相印。今天如果要我从这里走回家，我的家就住在盛港新港，肯定会非常的远。但如果今天有我所亲爱的太太陪着我走回家了，我觉得还不至于那么远，我肯定有那种的感觉。所以阿摩斯书告诉我们，二人若不同心，又岂能同行呢？以诺与神同行，就是说以诺与神同心，他真的知道神的心到底喜悦什么，所以他就追求神所喜悦的，他也尝试去知道神到底恨了些什么。他知道了过后，他就竭力的去恨恶。讲到这个人以诺，最难得的、最了不起的地方，乃是他能够持之以恒，与神同行300年。在这里我要做一些解释，就是在洪水之前，人的寿命都很长，最长的你们知道多少岁吗？969岁。待会我们会提到他的名字。洪水过后，人的寿命就越来越短了，从100多岁，约瑟去世的时候百多岁，来到诗篇的时候，诗人说到人的寿命都是70多岁强壮，或者可到80岁。当时以诺与神同行300年，一年365天，300年就是109500天。或者有些人认为他与神同行，他是不是归隐深山？其实不然，圣经告诉我们说，当然我们要翻到创世纪，创世纪是首先提到以诺这个人。我们翻到创世纪5章，21节到22节，以诺活到65岁，生了马土沙拉。以诺生马土沙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这里告诉我们，他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他和常人一样，他需要休息，他需要工作，他也需要养家糊口。常人所做的一切， 他需要去做，只不过他与常人不同的地方，乃是他选择与神同行。这300年，这109500天，天天环境都在改变，天天人心也在改变。就因着当时的人，他们的岁数非常的长，所以他们必须要经过人间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300年的岁月可以改变很多事情。我们说，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300年是人面桃花，在那300年期间，人心是怎么样的呢？300年期间，以诺处在哪一个环境里面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以诺是处在人心道德每况愈下的情形之下。为什么我们会这样认为呢？因为过后就是挪亚的时代，挪亚的时代就是洪水的时代，可见当时人心已经越来越远离神。就在这样的一个恶劣的环境里面，以诺对神的心丝毫没有改变，以诺还是那么的渴慕与神同行。有一件事我们一定要清楚的知道，那就是以诺在65岁之前，他并没有与神同行。因为圣经是这样的告诉我们，以诺活到65岁，生了马土沙拉。以诺生马土沙拉之后，也就是说在65岁之前，以诺他并没有选择与神同行的道路。直到生了这个儿子过后，65岁，很有趣的一个年龄。我们新加坡人哈，多少岁退休啊？65岁，不然我们就65岁才来与神同行吧。反正以诺也是65岁才与神同行嘛。或者我们成家立业，或者是立业成家，或者我们来到我们认为已经可以与神同行的时候，我们才来与神同行吧。可行吗？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圣经告诉我们说，在箴言27篇第1节那里说，不要为明日自夸，因为一日要生何事，你善且不能知道。昨天已成过去，昨天是我们可以追忆，只能追忆。明天，明天的明天，你我都没有把握，你我都不知道。其实最实在的就是现在。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神已经为我们定了我们的岁数，定了我们的寿数。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在这传道书 第三章，传道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这一切都掌握在神的手中。因此，圣经从来不要我们为明日自夸。圣经所强调的，上帝所强调的，就是今天，就是立刻，就是马上，就是上马，上了马，立刻走的了。这是上帝的话语给我们的提醒。希伯来书第三章第十三节，三章十三节，希伯来作者也是这样的提到，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昨天我带领了一班的弟兄姊妹到印尼马丹。我们这一次的行程本来应该是在下个月，就是5月19号，我所安排的时间表就是带领弟兄姊妹们每两个月到印尼的巴丹去探访那里的主内的弟兄姊妹们的亲戚朋友。但我们提前，我想这是上帝的感动，我也相信弟兄姊妹们也同样的有受到圣灵的感动，所以当我一呼的时候，弟兄姊妹们都很踊跃的提前到印尼巴丹去。那是因为我们有一位长老，他的外甥女患的绝症，我们多次的跟他传讲福音，但他还没有决定来信靠主。到前几个月，医生告诉我们说，这个妇女很年轻，40多岁罢了，她患了绝症，她的命只有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这位长老告诉我说，照计算的时间，很有可能他不能够拖到下个月19号，也就是说，在我们为到印尼巴丹再次的向他做见证，很有可能他已经不在的了。因此我们就决定在这个月，也就是昨天，有好多的姐妹妇女因为这个患者，绝症患者是一个妇女，所以他们很急，很火急的要到医院去。好，我在医院的时候看到这位妇女，其实她真的已经时日无多的了。我们的妇女们，我们的姐妹们，她们把她们的见证经历的见证，其中一位跟着去的一个妇女，她也是身怀绝症，但是神 保守他，很奇妙的，他的癌症不只是一种的癌症，他有多过一种的癌症。你们的牧师，你们的邱牧师也认识他。他吃东西的时候，或喝水的时候，他都要慢慢来，因为他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接受这个化疗，所以他到那边的时候，他就向这位妇女做见证。后来我就让这几位妇女留在他的床边，继续的为他做见证。但愿我们还继续的为他祷告，但愿圣灵感动他的心，但愿他能够在有生之年能够接受主耶稣基督为他个人的救主。我看到他的阿姨，也就是我们其中的一位妇女，很苦口婆心的，甚至是流着眼泪对他说，他的名叫Agila， 就是玉的意思，阿姨，为什么你不现在来接受主耶稣基督呢？你知道你现在的情形那么的辛苦，来到这个时候，我们也不需要再讲什么客气话的。来到这个时候，他的阿姨很直接地告诉他，你已经来到这个地步，其实你的时间不多的，你要赶快，你要赶紧，你要趁早，你要立刻，你要马上来接受主耶稣基督，因为明天他不一定有明天，他不一定还有下个星期，更别说他还有下一个月。所以圣经上帝的话语告诉我们，不要为明日自夸，一直要生何事你我善且不能知道，所以要趁着，总要趁着今日，趁着今日彼此相欠，趁着今日彼此鼓励，免得我们不知道上帝的旨意，免得我们懒散，更糟的是免得我们被罪所迷惑，心里就刚硬了。就在以诺65岁的那年，不知道是哪个月份，也不知道是哪一天，以诺领受了神的特别的启示。这特别的启示在很多年过后，这启示同时也向耶稣的其中一位门徒，当然不是出卖耶稣的那个犹大，另外一个犹大启示了一件事实，一件真理。那真相终于大白了，为什么以诺在65岁之后决定与神同行呢？决定走神的道路呢？就算有千山万水，万水千山，他还是愿意的与神同行，走神的道路，是因为神向他启示。启示什么呢？启示耶稣基督会再来，以及施行审判。那我们翻到圣经，犹大书就在启示录的前面，而且只有一章。 犹大书第十四节和第十五节，第十四节，亚当的七世孙以诺曾预言这些人说：“看哪、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证实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又证实不敬虔之罪人所说顶撞他的刚愎话。”亚当的七世孙以诺曾预言这些人说：“看哪、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以诺的事情，圣经记载的不是很多。以诺在那300年与神同行的那一段期间，他做了些什么事情？圣经只有这一处的经文提到，就是以诺曾预言这些人说：“看哪、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就是说，在那300年期间，以诺有传神的福音，以诺有告诉当时的人，神要降临。这是神对他的启示。这件事情，同时犹大受了启示，讲了出来，就是主耶稣基督要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做什么呢？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因此，以诺他给他的儿子起名叫马土沙拉。马土沙拉的意思其实就是审判的意思。就是因为他领受了这特别的启示，他连他儿子的名字也带着审判的意思，可见这个人他的心所想到的事情都是有关于主的事情，都是有关于神的事情。也就是这样，所以他能够与神同行300年。如果我们没有想到上帝的事情，如果我们没有把上帝的事情放在我们的心上，别说300年，也别说30年，我看3年都难行。耶稣基督的降临，施行审判，就是神对不信与悖逆者的审判。这预言已经局部的应验在不同的世代。过后我们看到的就是以诺过后，我们所看到的就是挪亚的洪水审判。但愿下一回我能够有机会，我相信还有能够跟你们讲到有关于挪亚造方舟，这都是串联在一起的。这审判已经局部应验在不同的世代，有一天将要完全的应验。哪一天呢？就是启示录所记载的，当耶稣基督降临过后，当耶稣基督坐在白色的大宝座的时候，那位坐在上面的就是主耶稣基督。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福音书告诉我们说，
父把审判的权柄都交给了子，都交给了主耶稣基督，因为没有任何一位比耶稣基督更有资格来审判世人。他为他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他背负了他们的罪，他在十字架上流出了他的宝血，他为他们而复活，他为他们而升天，他为他们直到今天还坐在上帝的右边为我们祷告。到那天的时候，所有不信的、背逆神的，都要站在耶稣基督的白色宝座前受审判，就如圣经是这样的形容。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已坐在上面了，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也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还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的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也就是说，若这些人他们和主耶稣基督没有任何的关系，他们没有耶稣基督的救恩救赎，他们拒绝神所为他们安排的救恩，那这些人他们就要被扔在火湖里。这就是以诺他所领受到的预言，他在那个世代也传讲了这样的审判的信息，有人听吗？很可惜的，没什么人听。人心都是倾向恶，所以来到挪亚的时候，你知道从以诺到挪亚，神给当时的人，因为人的寿命很长吗？所以有很多人还在，但真正得救的只有一家八口，那就是挪亚和他的家人。我们如何可以免去神的愤怒与审判呢？如何呢？那就记载在罗马书第五章第六到第九节，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的。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我们可以借着信靠主耶稣基督免去神的愤怒。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耶稣基督将要审判那些不信的、已被盗的、质疑基督徒、至于我们这些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蒙神恩典的基督徒，我们也需要面对审判，但不是地狱硫磺之火的审判，而是基督台前的审判。这在哥林多后书这些经文让我们再一次的被提醒。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七到第十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七节，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我们坦然无惧， 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所以无论是身在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当我们来到基督台前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已经一目了然，我们已经很清楚地知道我们到底应该接受基督的怎么样的审判，或者是哪一些奖赏、赏赐。我们到底为我们的主、为我们的恩主做了什么？今天当我站在我自个的教会的时候，当我看到某些人坐在那边的时候，我心里面非常的欣慰。我知道这是神的恩典，我知道这是神的怜悯，我知道这是神要借着他们常常提醒我要领人归主。我认识他们，他们认识我。我记得很多年以前，我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我把他们带进了教会。今天他们仍然在教会里面，他们甚至偶尔还会做见证。当我听着的时候，我是低下头，我感谢主，同时我也是深深的感受到自己的亏欠，自己是否像以往那么的热忱，是否像以往那么的积极的传福音领人归主，是不是过了半百，给自己诸多借口。今天我们要问我们一个问题，我有没有领人归主呢？我到底为主做了些什么？我到底有没有至少带一个人来信主，和他一起做罪人的祷告，他也很愿意的接受主耶稣基督，而且继续的在教会里面。今天你向前看，向后看，向左向右看，有没有你所带领的人在教会里面？我们要扪心自问，主实在太恩待我们了，那我们到底为主做了什么呢？以诺领受了基督再来与审判的启示，所以他决心与主同行。你知道吗？他的决心的与主同行，因为他对神有信心，所以神赏赐他。赏赐他什么呢？赏赐他的子子孙孙。所以来到挪亚的时候，那就印证了神给以诺的赏赐。因为以诺与神同行，他的子子孙孙也同时与神同行。所以创世纪第六章第九节那里提到挪亚与神同行，因为他深深的受了他的先祖的影响。这是神给以诺的赏赐，你我同样可以有这等的赏赐，只要我们有渴慕的心，愿意的心，愿意也能够与神同行。不要远远的跟着主，也不要跑在 跑在主的前面，把主撇在后头。愿神帮助我们，我们来低头祷告。恩主慈悲的天父，我们要感谢你，因为您借着古人的见证，这位以诺与您同行300年，神啊，您的恩典实在是够他用，您的恩典也肯定够我们用，因为您的恩典是在我们的软弱上更显得完全。神啊，赐给我们有这样的心智，因为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而且神啊，我们有对你有信心，我们与您同行，我们深信您会赏赐我们，就算不是赏赐在我们的身上，也会赏赐在我们所亲爱的家人，甚至是我们的子子孙孙，我们的后代。我们要感谢，我们要赞美，因为您的应许永不落空。求主赐给我们有这样的感动，有这样的心智。我们如此祷告，这里不配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我们谢谢陈永泰牧师。好，今天这个时候呢，让我们来唱这首诗歌。这首诗歌呢，是我今天为你祝福。
我今天为你